经所引用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到十一节。我们请大家，我们一同翻开希伯来书，我们一同读一到十一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翻到了，我们一同读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上帝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上帝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心，后来上帝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定有一安息日的安心，为上帝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上帝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我们请陈牧师为我们证道。安息。
没有诗情唱诗把我带回到1957年，我在彭亨州文东的那个小教会，没有人会弹琴，我们就是这样清唱。有时候很有力道清唱，好像自己比较热闹，不被音乐所搅扰。所以有的时候各有各的好处，有音乐我们感谢主，有人事情我们感谢主，没有的话也是要感谢主。好，今天跟大家思想的是关于安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经文，安息两个字一共出现了十次。很明显的，这段经文主要的信息就是讲安息。这段经文的重点既然是安息，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去明白安息的严格、安息的意义，以致我们怎样可以得着安息。圣经第一次提到安息，那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二章，那里说到上帝用六日创造完毕，就在第七天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然后又说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为什么要定为圣日？因为创世纪第二章那里解释，那是因着上帝卸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因此我们可以给创世纪第二章这样的一段经文一个题目，那就是上帝创造后的安息。当然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节那里说，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上帝就卸了他一切的功。所谓卸了他的功，也就是说不再做功了，也就是安息了。所以 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节是引用创世纪的话来表达，那意思是跟创世纪第二章所讲的是一样的，就是上帝创造之后的安息。为什么上帝用六日创造万物，第七天那叫歇工安息呢？是不是他做工作了六天感到非常疲乏，非常的累，所以非休息不可，所以第七天他要休息，他要睡大觉？不是，因为上帝根本不需要休息，他创造了万，他是创造万物的主，他是全能的上帝，他不是有如被造的人。所以诗篇121篇那里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上帝他是不打盹也不睡觉的。那么为什么说他歇了一切的功安息了呢？就是说上帝用六天创造工作完成了，大功告成的安息。同时这也表示我们的上帝对他所创造的万物，创造的世界那个完美成果他感到满意。所以这个安息是表示了他欣赏他所创造的，他欣赏他享受他所造的。就好像艺术家完成了自己的杰作，在那里欣赏享受一样。因此安息就有欣赏享受的意思。我们想到现代的人，我们生活的节奏实在是太过紧张，太过繁忙了，特别是在大城市里面，绝大多数的人没有留下时间，也没有腾出空间来欣赏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除了忙忙碌碌，我们只会血拼，我们只会玩手机看电视。你说可惜不可惜？是可惜又可叹，我们没有机会望望天空，数数星星，我们没有机会欣赏路旁的大树，我们没有机会看狗看猫看花看草，我们没有机会，我们甚至没有机会去欣赏人的脸孔，人的姿态，没有。我们天天这样忙忙碌碌，我们需要向上帝创造之后欣赏享受歇一歇。那样是不是上帝创造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他自己欣赏，给他自己享受呢？如果上帝创造是为做他自己的欣赏和享受，其实也没有错。我们被造的人，我们没有资格，我们也没有权柄向上帝提出抗议。那么安息除了表达上帝欣赏享受工作之外，还有什么？创世纪告诉我们，上帝定那一天为圣日。所谓圣日，就是说这个日子是属上帝，是上帝特别分别为圣的日子，是与别的日子不同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安息就跟圣日拼在一起，那其实就可以叫它做安息日。但是呢，我们看见在创世纪里面一直看下去，安息日这个词句并没有出现过，有安息有圣日，但是拼合在一起安息日没有出现过。那么就给我们留下了联想的 空间。到底啊，有关于安息日的事情，在什么时候才真正的实行？我们从创世纪第二章一直看上帝创造之后第七天安息了，定为圣日，一直读到什么时候？读到摩西颁布四条诫命，第四条诫命就谈到安息日。换句话说，从创世纪第二章到摩西颁布四条诫命，这一段漫长的时期，没有人可以肯定有没有人纪念安息日为圣日，有没有人守第七日为安息日。所以关于这一段的时间，这个安息日的事情是非常模糊非常不清的一段时期，圣经在这里没有记载过这段时间上帝曾经命令人要守安息日，也没有任何的讨论啊，要怎样子守安息日，没有。所以我们实在无从知道到底从亚当一直来到摩西颁布四条诫命之前，是不是有人守安息日，是不是有人享受安息日的事情，没有人有肯定的答案。一直来到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在西乃山那里颁布上帝的四条诫命，而且很清楚的解释安息的意思，也带出了安息日这一个名词了，同时说明了安息日跟人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才知道原来上帝定第七日为安息日乃是什么，乃是为着人安排的，不是单单他自己欣赏享受，他安排安息日乃是为人特别安排的。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日子，他曾经宣告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为什么上帝要为人设立安息日？四条诫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要人在安息日这一天不要做工，在这一天任何工作都不可做，也就是说六天你要好好做工，一天你要休息。所以每个星期有一天休息，并不是哪一个文明的时代，不是哪一个发达的国家，哪一个贤明的领袖开始发明的，而是上帝创造完毕之后特别的一个规定。我们感谢上帝，他不要人365天天天忙碌，天天工作，工作到死，如果不死也精神分裂。所以上帝以他自己作为榜样为模式，六日创造第七日安息了，第七日为圣日，要为被造的人啊，要纪念他所为圣日，目的就是让人进入他的安息，享受他创造后的安息，敬拜侍奉他，以他为乐。所以人要享受安息，你必须与上帝建立正常的关系，如果没有，没有安息。很可惜今天很多国家用上帝规定的六日工作第七日停止做工，这一天并不是纪念上帝，也不是敬拜上帝，而是放纵情欲过荒唐的生活。更甚的，有的先进国家发达国家好像新加坡那样， 把星期六也定为休息的日子，所以一个礼拜只做五天，休息两天，所以更多时间更多机会放纵自己过荒唐的生活。我们很肯定的说，这些人的生活中不会享有上帝的安息，因为他们的休息的方式是在上帝所定的安息的旨意之外。那么是不是要守安息的人就有上帝的安息，那就要看我们怎么样守了。在守安息的这条诫命当中，我们看见除了上帝吩咐安息日不可做任何工这一句话，他并没有很清楚的列出在安息日做什么才算做工什么才不算做工，没有讲清楚。如果写清楚，那是多么好，事情起来就很容易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上帝做事，他顾全的是一个大的原则，一个大前提。因此他做事往往呢不会给当时的人很详细的解释，他不会在守安息日的这件事情上把一大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跟他一一的很详细的列出来，不会的。这好像什么？好像他创造天地万物，他不需要向我们解释自然律是怎么样运作的，自然律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不用向我们阐明星球的安排应该怎么样，然后跟我们谈清楚，然后才安排星球的位置。他不需要跟我们证明这个地球是最适合我们居住的地方，没有，还完全没有。他留下空间，他让人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在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里面，让人慢慢慢慢的去发现，那些有头脑，那些有足够聪明，那些肯探索肯研究的人，他们就慢慢一步一步体会，哦，原来上帝是这样子做法的，上帝是蛮有智慧的，上帝的定义，上帝的安排是没有错的。他让人去发现安息日的大前提是什么？安息日的重点大前提就是人要敬拜上帝，侍奉上帝，享受上帝的安息。可是我们发现人总忽略大前提，人总会转移重点。因此我们看见人往往看重的是次要的东西，甚至很多时候是看重芝麻绿豆的小事，而且还美其名小事不忠心，大事也不忠心，所以整天做小事大事都不做，这也是不对。因为上帝吩咐人守安息，但并没有标明什么是可做什么不可做。所以我们发现什么？我们发现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他们就说凭着仁义增添了许多的条文，而且这些条文十分繁琐，繁琐到甚至安息日要走多长的路程也跟他规定，你在安息日的时候你 不能够走路超过一千方尺。琐碎到这样，圣经说主耶稣在世的日子有一次，有一个安息日，他跟门徒从麦田经过，门徒肚子饿了，就用手沾些麦穗，用手搓来吃，那不得了了。结果给法利赛人看见，他们就向耶稣兴师问罪，说你的门徒犯了安息日，你知道吗？因为他那样沾那样搓，这个做法，这个手势，这个沾这个搓呢，就跟收割稻田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们是做工，你知道吗？安息日做工，那得了，你犯了安息日，向耶稣兴师问罪。这宗教领袖以自己的见解作为律法，而且维护自己的见解，自己放出来的律法，认为这个就是真理，他们是捍卫真理的人，所以往往他们指责人的时候就理智气壮气壮，把审判别人，攻击别人，甚至加以别人。所以当日的人或在这种扭曲宗教信仰的环境里面，守安息，安息日会给人家有安息吗？安息日根本不可能给人有安息，因为他们守安息日根本与上帝颁布安息日的这个宗旨完全不符合。所以彼得在第一次耶路撒冷开大会的时候，他们就讨论到因信称义跟守律法各履的事情的时候，在辩论之后，彼得站起来，关于这些律法、这些各履、这些安息日的事，彼得说什么？彼得说，这些是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负的恶。这种安息日不是让人轻松度日子享受上帝创造的安息，而是让人被重担受苦受难。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子守安息，许多仁义的东西甚至上帝都受不了这种做法。所以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在以赛亚的时代，上帝都通过以赛亚向以色列人，特别是向那些宗教领袖说，我恨恶你们的安息日。为什么？安息日不是你颁布的吗？他说我恨恶，因为什么？因为只有外表的形式，而且扭曲，里面满了扭曲的思想观念。这一个安息日跟上帝要求的、上帝所颁布的安息日的意义完全是不同的。所以当大卫写诗篇95篇的时候，他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不幸的历史，大卫说因为他们不信，上帝就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里给我们发现，不但安息的守安息，而且呢把安息也当作一个地方去进入我的安息。很明显，这个是什么？就是隐射，隐射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就是进到安息之地的意思。从这个隐射里面，我们发现 我们的上帝，他的确是一片苦心，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要进入迦南。在这一段时间，他们反反复复的不信反抗，但是上帝还是要他们进去迦南，但是不断的反叛，不断的啊，这样的背叛的时候，到最后上帝发怒，不可以进去。那么上帝一偏古心说，我不愿意你们是在旷野漂流，你们的生命在旷野漂流当中耗尽。他是盼望他们进到迦南去，在那里建立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国度，在那里侍奉，在那里敬拜，在那里进入上帝安息的一个国度里面。很可惜，以色列人不信上帝的应许，结果上帝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有人说，以色列人不信呢，显明在两件事情上。第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们两次也没有水喝的问题，就向摩西发怨言争闹，甚至要拿石头来打死摩西。那是发生在利非定这个地方。后来上帝吩咐摩西击打磐石，磐石出水就解决问题。摩西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玛撒，诗篇95篇有提到的。想不到以色列人完全没有学到功课，当他们来到米利巴的时候，再次因为没有水分，再次向摩西争闹。上帝告诉摩西，你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出来了。上帝告诉摩西，吩咐磐石出水，可是摩西却有如第一次击打磐石，那再一次击打磐石，而且击打了两次。很多解经家就在这里解释，摩西再次击打磐石这个事情是什么意思。他们就说，这个磐石就是一表基督，其实磐石是一表基督，保罗也讲但是磐石也一表上帝，在旧约里面上帝就说磐石这些那击打磐石呢，就是表示说上帝开恩，让基督被击打钉十字架，使人罪得赦免。但是基督被击打一次就够了，所以再击打就违背上帝的吩咐，不能让基督再击打，再击打就表示重新再上十字架一次。很多解经家是这样解的哦，连汤姆斯也是这样解的，道理是有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可以姑且接受。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看民数记20章的话，你就发现从明文从明文里面去读，去推敲，去思想。民数记第20章第10节，当时摩西对群众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想摩西一定很凶，我不够凶他一定讲这个话凶得要命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 啊，你从这样的一句话字里行间显示什么？显示摩西是在发脾气，在愤怒当中讲这种话。摩西啊，发大脾气，在愤怒当中讲话，这个跟他一向的人品哦是有出入，你知道吗？因为摩西的人品啊，连上帝都给他很高的评分，你知道吗？上帝曾经说，摩西为人十分谦和，胜过世上所有的人。大概世上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比摩西更谦和了。几十年来，摩西忠心耿耿，以无比的忍耐来服侍以色列人，几十年来，那个是很不简单的。说做领袖不是那么容易，你骂政府是很简单，骂了很痛快，但是啊，你发现在上带领的人那是不简单，那种忍耐，那种哈、啊。啊、那种谦和接受、啊、摩西是这样子、啊、连上帝都称赞他。但是你发现罗摩西这种谦和的人品，无人可比的人品，他竟然失败，是失败在这里。所以说长处就是短处，他就失败在他的长处、啊、他的优点往往成为弱点。他怎么样失败呢、啊、他就击打磐石、啊、而且他说什么，他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嘛，这个我为你们有一点僭越上帝的位置的那种嫌疑，以上帝的口气来说话，而且在怒中击打磐石两次，一次就可以出水，然后第二次他就是连手啊，这个拐杖这个手杖都啊击破了，圣经没有讲，万一被整到他不得了啊！打两次，很大力的打两次，那是发脾气、啊、而且上帝告诉他，我只告诉你吩咐磐石出水。所以是不是摩西信不过上帝的吩咐，觉得吩咐磐石出水太过简单了，信不来？三次是打，说这次信不来，打两次。结果呢，上帝说你不信啊，你跟亚伦也不可以进入安息之地，不可以进迦南，不是不可以上天堂，不能进去那边望一望。说在律法之下，你发现很严厉，律法之内没有人情可以讲，连上帝也很无奈，不可以进。第二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走了没有几天，到了迦南边界，他们就在十二支派里面叫每一个支派派出一个领袖来去归探迦南地，十二个人出去归探回来报告，十个人说那个地方真的很好，牛奶与蜜之地，真是牛奶与蜜之地，有牛啦，有羊啦，有牛有羊就有奶嘛，是吧？既然有牛有羊有奶，那有牛有羊一定有草嘛，不然怎么可以养羊养牛？所以很好。那有蜜，那有蜜蜂嘛，有蜜蜂一定有花嘛，所以牛奶与蜜之地哦，是在 很抽象嘛，其实它是很美的一句话，就是说那个地方有花有草有牛有羊，非常好，他们回来报告好好的不得了，我们旷野没得比。但是你知道吗，那里的人哦，身量很高大了，我们跟他们比起来哦，我们在他们当中好像蚱蜢一样，一样的弱小。简单来说，那就是没有办法攻打迦南，我们一定一败涂地的。只有迦勒跟约书亚坚信上帝必要把迦南地赐给我们，因为他引领我们，他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可以把迦南地拿过来，一定可以进入安息之地。哇，那些人就生气，要把迦勒跟约书亚打死。结果上帝刑法临到，上帝的刑法临到，就除了迦勒跟约书亚，还有旷野出生的20岁里面的人可以进迦南之外，其他从埃及出来的全部倒闭在旷野，不得进安息之地。所以只有几天就可以进去的迦南美地，变成让他们40年漂流在旷野，最终倒闭在旷野的那种惨剧，那是何等可怜。说不幸的下场是很可怕的。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因为这样警惕那些人，你不要不信，不要像那些人一样。关于以色列人在旷野失败，当然不是单单水跟归探迦南这两件事，40年来他们有许多的失败。他们失败不是没有上帝的话，不是没有上帝的引领，不是没有神迹奇事，他们听见上帝向他们说话，他们目睹上帝用云柱火柱引领他们，他们集体经历过的许许多多神迹奇事，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团体。灵恩派所谓的神迹奇事跟他们相比，那是小巫跟大巫，根本不能比。然而圣经说什么？他们在旷野惹上帝发怒，试探上帝，可见听过上帝的话，看见上帝的引领，看见许多神迹，你也不能够确保心中有安息，也不能够确保一定好好的跟从主。所以诗篇95篇叙述以色列人惹上帝发怒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硬着心，意思就是说他们不肯听从上帝的话，他们把上帝的话当作平常，他们不会因为上帝的话而生命有所改变。他们听上帝的话听了40年，他们看见上帝的引领，看见神迹奇事，40年没有改变。结果满有慈爱不轻易发怒的上帝也被激怒了，摩西被激怒了，上帝也被激怒。所以圣经说上帝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我们做主的儿女啊，听到多时我们要很小心。如果我们听到啊，听主的讲道，听唐荣荣讲道啊，听许许多多的啊 CD VCD 啊，听了没有改变，上帝是会被激怒的。我们有上帝的话，有上帝的引领，有神迹奇事，很清楚，有小到大在那里看。几十年来上帝的话语临到，上帝的引领，上帝的看顾都在。那如果我们没有改变， 那是很可怕的。所以有的人真的是没有改变，几十年没有改变，几十年身体很健康，有孩子到青年到成年啊，到老年差不多都很好，到七十多岁生病，哇，倒下去啊！你不要说几个月、几年、几天哦，就在那里发怨言了，就骂上帝了，就要说上帝，你要医我，你不医我，你要我就是不要相信你，你不要医我，我就怎么样啊？哦，你医我，你医我，我就做传道，七八十岁了还做传道。啊，身体好好不做传道，身体病了要死，恳求上帝医我，医我就做传道，上帝不要了，去好好回去安息，哪一个安息？你发现是这样的，平常那以前好好没有，你发现我们这样子了，哦，哇，上帝引领看过，赚钱赚了很多，也从来没有感谢，突然间亏本几十万。哇，在那埋怨，在那发脾气，我们是这样子，你不要说以色列人了，啊，天天在那里看，所以你发现，当一个人硬着心把上帝的话当作平常，把上帝的引领神迹其实当作平常，他是在什么光景之下？他是落在一种试探上帝的罪当中，所以圣经怎么说？他们的祖宗是我看我，什么意思？就是你们根本不相信上帝，你们的胆子大到试验上帝，试验多久？40年，40年是我看我不断的向上帝挑战，要上帝证明，证明什么？证明你是全能的上帝。上帝在说，你们的祖宗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观看，观看本来很好嘛，观看上帝的作为很好，但是这里的观看呢，不是欣赏上帝的作为，这里的观看是跟视我、探我连接在一起的，就是什么？你们观看，你们视我、探我。做什么？你们是要我表演，要上帝表演，上帝表演给我看，让我看看你上帝表演的好不好，让我看看你上帝能不能，如果你是上帝，你照顾我，把我孤苦可怜，如果你是上帝，你医治我吧，如果你是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那么你就兑现你的话语吧，你是上帝，你行神迹奇事给我看吧，这是恶意的观看，这是试探，这是硬着心，这是不信，这是对上帝的话语、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引领做了错误的回音。40年都是这样，难怪摩西发怒，所以上帝呀发怒了，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有上帝的安息？所以在上帝就在怒中起誓，他们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不但是进到迦南心中的安息都没有，也不听话。后来我们发现约书亚与加勒把旷野新生的一代带进迦南地了，那么他们仍然是不信，还是没有办法享受到安息。以上帝的信实来说，上帝已经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了，但是他们并没有顺服上帝的带领，上帝的吩咐，上帝要吩咐他们把迦南地那些敌人灭绝，结果他们留下来，所以这些敌人后来就扰害他们，压制他们，整本四世纪就记载这样的事，这不是上帝没有实现 他的应许，而是以色列人没有完全的支取上帝应许的那个结果，所以他们虽然进了迦南，但是享受不到迦南的安息。后来迦南地还是打打杀杀，直到今天还是打打杀杀，整个以色列历史就在打打杀杀当中，天灾人祸一大堆，人心惶惶，漂流，许多这一类的事情，没有安息。在以色列进迦南几百年后，大卫看到这些事情，大卫受灵感写下诗篇九十五篇。从这一段历史里面，他再看是不是没有安息的。后来大卫说不是，安息的运气还没有过去，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另有一个安息要来的。什么安息？那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的那个安息的。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安息的，一个是上帝创造的安息的，一个是主耶稣救赎大功完成的安息，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创造之功完成的安息。第一个安息，那是安息日，在星期六，那是犹太教安息日会还在遵守的日子。另一个呢，就是礼拜天，我们基督徒称它为主日，但是讲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基督徒在这一天我们敬拜主，纪念主，在主里享安息。因此礼拜天我们聚集在一起敬拜主，侍奉主，我们跟弟兄姊妹见面叙谈吃饭，其实就是享受安息，不是被重担。所以圣经说不要停止聚会敬拜主，侍奉主，与弟兄姊妹交往，全家人在一起，这是安息啊，是从那主那里的帮助。那现在问题来了，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日子，他有没有守安息的？如果你问犹太那些宗教领袖，他们一定说他根本没有守安息的，因为他常常在安息的医病。但是主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的主怎么没有守安息日？但是为什么他医病，他帮助人呢？特别是在安息日的日子，如果你读四福音的话，你发现主耶稣很多时候也很什么，很特别啊，跟你捣蛋啊，偏偏就在安息日医病赶鬼，平常好像错很少，每一次都安息日。所以主耶稣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所着重的是精神，不是条文的安息日，他着重的是精神的安息，不是条文的安息。而且上帝设立安息日的重点其实也是精神，着重的是精神而不是死板的条文。所以安息日的诫命里面没有死板的条文，死板的条文是那一些宗教领袖按人意想出来的那些琐碎的东西。所以很明显的事情，主耶稣讲了一件事，他说什么？他说如果安息日人人都不可以做事，那么在圣殿当中侍奉的祭司是不是也应该不要做事，以免干犯安息日呢？ 但是您来想想，如果他们不做事，那么在以色列人在安息日把牛羊牵来献祭给上帝，那么谁为他们侍奉？说祭司安息日做事吗？啊，杀牛羊献祭。所以这个做事的重点啊是什么？那是精神啊，以精神为目的。他的做事的重点啊是精神跟目的是不是能够讨上帝喜悦。所以从旧约安息日的启示，安息的启示一直讲下来，整本圣经看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真正的安息是从主耶稣那里来的。所以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日子，他大有权柄，大有能力向人呼召。刚才主席宣召的时候念的那段经文，呼召什么？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世上没有人敢讲这样的话，主耶稣讲这样的话，他宣告，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是安息主，信靠他的人有安息，信了他的人听从他的话有安息。所以不信的人要信靠他就得到安息，相信的人要享受安息啊，要与主好好连接。所以信靠主跟啊跟从主，整个就是跟耶稣基督联系在一起。因为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因此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得着安息；当我们连以耶稣基督，我们得着安息；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我们必得安息。所以无论在主日，在其他的日子，在礼拜堂，在任何的地方，只要我们保持与基督密切的关系，我们说话保持密切的关系，我们行事为人保持密切的关系，甚至我们生病，我们面对死亡，我们跟基督还是保持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基督徒，我们是属主耶稣基督的人，那么我们就会把耶稣基督里面的那种安息，他在我们里面的那种安息完全显明出来，让人感受到主耶稣实实在在跟我们同在，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着，他引导我们，让人很确实的看见，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有平安，我们有喜乐，我们是有安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感谢主，我请罗牧师带领我们祷告。天父，
我们感谢每个今日我们和众圣徒们一起来敬拜，也聆听主自己话语的讲述，愿主给我们信心与我们所领受的道来调和，也求主我们所领受的应许我们能够抓住，你为我们所存留那一个安息也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使安息日的主能够带领我们在他里面得享安息，开我们的心里的眼睛，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明白主你的作为，也能够紧紧抓住你所给我们的应许，好叫我们不单单是在某一个日子、某一个地方我们享受，在我们的一生当中， 随时随刻随时随地都能够在里面有你同在所带给我们的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
Amen。
Amen。
嗯。